今天我会用路加福音跟大家在圣诞的主日分享。如果你有圣经，可以打开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基督徒可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，我就念给大家听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一切所有的，又遇见那地方到大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把猪所吃的都夹充饥，也没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？”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，请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向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人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的兄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回来，就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做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回来，你倒他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。很高兴再次回到你们的中间。为什么我把这个称为回家的感觉呢？刚刚在外面遇到一个弟兄，他问我，你回家了？我不好意思，我从广州吧，问大家的安。其实是我今天讲完祷告我就会去机场，周二我要回去马来西亚过圣诞，因为我的父母要庆祝金婚。我觉得金婚是一个很难得的，结婚五十周年守着婚宴，所以我就想到回家。然后当李牧师叫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又想到我的属灵的家，然后当然我也想到外面到底圣诞节让我们最想起的是什么，就是回家与流浪之间。第二个让我想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圣诞。在我在三周前吧，我跟印度的总领事跟一对美国夫妇，这个美国夫妇是一个退休的老牧师，他是一个美国华裔，他的太太是美国的白种人。他就看到我们在广州的酒店那边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很大的圣诞树，他美国人他就很开心。但是他说，美国已经从 Christmas 变成 Season's Greetings，连 holiday happy holidays 都不可以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美国里面呢，你不可以说happy holidays， 是因为 holy 的那个字，圣的那一个字。然后呢，更加很少人说 Christmas holiday。所以呢，美国已经变成 season's greetings 了。所以如果在中国，我们能够说见到朋友的时候，不要说 season's greeting， 说圣诞蒙恩。然后刚刚我们唱的普世欢腾。如果我说普世欢腾，圣诞是一个普世欢腾的节日，对吗？对。但是我个人怎么样？我个人开心吗？我个人欢腾吗？我们会不会是13亿分之一？我们会不会是70分之一？然后圣诞节是洋人节日吗？圣诞节是安静的还是欢庆的？ 平安夜，刚刚我们的诗班唱得非常好，我记得我在你们当中，这是我第三年跟你们讲圣诞的信息。我记得我跟你们当中讲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个四天的平安夜他们唱的那首歌。然后可能我有跟你们说过，可能我没有，这首歌是1816年在奥地利Austria 一个 Oberndorf 的一个牧师，他去了那个牧师去了那个地方大概一年吧， Father Joseph Moore。当他要准备圣诞节，就好像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忙准备圣诞节的时候，当他正在准备圣诞节的时候呢，教堂的那一个 organ 那个风琴那个琴呢坏了。他说哪里可能圣诞节唱圣诗没有琴，他就写了一首歌叫做 Still Notch， 然后就叫了他的一个朋友 Franz Gruber 就用吉他填成谱。那首歌唱过后呢，大家的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就是在教会最贫穷的时候，就是在教会最没有的时候，但是唱的那一首歌平安夜圣诞夜的时候呢，那个才是真的平安。那为什么我选路加福音呢？路加福音是一个很特别的圣经，我们有四福音嘛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如果我说马太福音是最传统的福音，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，约翰福音是最特别、最迟、最个人的福音，路加福音呢，就是最接地气的福音。路加是唯一一个外邦的作者，福音的作者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传道人，但是他是一个传道人医生。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有一个收信人提亚菲罗大人，他的方式就是他说我从头细查，为什么按这秩序写呢？是因为我要巩固你的信心。他是一个医生。然后比起所有的其他的福音书呢，路加福音比较特别。为什么我说他接地气呢？他最多讲到妇女，他最多喜欢拿来比较，一开始是撒加利亚伊丽莎白，然后是约瑟玛利亚，对吗？然后他有财主，有拉撒路，他很喜欢这样子来做一个对比。而且他很注重被边缘化的人，如果你觉得你是被边缘化的，我鼓励你多读路加福音。然后我们看的路加福音十五章，路加福音十五章呢，我们都很爱这个故事，浪子回头的故事。如果你问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有听过这个故事吗？他们都听过这个故事。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几点。第一节，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忘了读第一节，那个我们就忽略了。他的第一节是这样子开始，十五章第一节他是说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原来啊，在耶稣讲浪子之前呢，耶稣讲了丢了羊的比喻，他有100个羊，你还记得吗？他丢了一个羊，他就把99个羊放在一边。他说当他找到这一个羊的时候，他会欢喜。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使都必欢喜。然后他就说一个女的丢了一个铜钱，刚刚是100个，这个是10个。10个铜钱他丢了一个，他就点灯去找，找到了过后，他说也是叫人来一起欢喜。耶稣又加了一句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都会有 party。 我知道上一周我们李牧师证道过后，我们有80个人悔改，我不知道你这一周有没有开 party。 我先告诉你，天上这一周有很多很多 party。 你说哎，你我们基督徒圣诞节可以坐月跳舞吃喝玩乐的吗？我刚刚念过给你们听了神的话语说的。然后路加福音十五章跟十六章的区别或者是对比，我忘了是2年前还是3年前跟你们讲，以前交朋友为聪明的时候，我用路加福音十六章。如果你对比十五章十六章呢，他们都是有一个挥霍的，这里是一个小儿子，这里是一个管钱的经理。他们这个小儿子被父亲饶恕赦免，管钱的经理被他的老板饶恕赦免。换句话说，路加呢是有心把十五章十六章放在一起，我们应该一起看。那刚刚我们看，现在我们看小儿子、大儿子跟父亲。小儿子刚刚我们念，他是来找爸爸，他说爸爸，我应得的财产你给我吧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讲白了，他就是叫他爸爸去死。他就说，老爸你走好，我的钱你现在给我。如果你是爸爸，你想想你会怎么样？但是他还是把钱给了他。他拿了钱过后，小儿子怎么样呢？他就离开了家里。他离开家里找什么呢？他就挥霍他的金钱，他就浪费他的资财，他在家外面找一个家。朋友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试过在家外面找家呢？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我跟你们今天讲这个，就是我们正在帮一个姐妹，她的先生最近在家外面找一个家。他曾经来过我们当中，他说有时他先生会听我的视频，所以今天我也是为他讲这场道。耗尽一切，大遭饥荒。为什么人会这样子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做三衰六旺，你好像一波又一波的有问题，人生的低谷跌下去过后再跌下去，你会怎么样？就在他的钱用完了过后才有饥荒，他要饥荒的时候找不到工作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，但是这个小儿子有这样的经历。他想去放猪，犹太人是不可以碰猪的，换句话说他几乎把他的犹太人的身份给丢了。你有没有一些事情，一些人生的遭遇，让到你把你自己的身份都给丢了？他就突然之间醒悟过来，这个醒悟很重要。他说，我要回到我的父亲的家那里去，我的爸爸有很多工人啊，他们每一个工人都吃得饱穿得暖，为什么我要在这里饿死呢？但是他不是说我可以自救，他只不过让神去救他，让父亲去找他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朋友弟兄姐妹，回家的路途是很漫长的，很遥远的。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呢，你看到小儿子他的想法，他说，哎呀，我要怎么跟我爸爸说呢？我怎么跟我爸爸说呢？我说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都挣扎，他甚至说我不要再做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罪，罪能够使我们持续的在其中打滚，不愿悔改。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朋友，故宫跟儿子的区别是什么？故宫是再可以再离开的，故宫是可以再叛离的，故宫是可以再不叫爸爸为爸爸的，那个叫故宫。他还认为他可以努力的。所以几周前我们领牧师讲的那一篇道，恩典是这么重要，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努力自救，那个还是小儿子回家的漫长的路途。但是别忘了，我们天上也有一个儿子，因为神爱世人，是他的独生儿子为他们降世为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耶稣也是某个程度来说是一个浪子。那大儿子呢？大儿子又怎么样呢？大儿子进来了，他就说他很生气，他不肯进去。大儿子跟爸爸说，他爸爸出来劝他嘛，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，用我们今天的话，大儿子是在教会长大的。我记得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在上班的时候，那时我刚刚念完我的第一个神学硕士的时候，我的老板知道我念硕士，然后呢就介绍给我一个公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老板，他知道我是念基督教学硕士，他自我介绍他是40多岁的人了，他一介绍的时候他说，啊，你好，我是某某某第四代的Methodist， 新加坡的卫理公会第四代，就是说他的曾祖父都是。啊，当有一个基督徒向你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说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，或者他跟你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博士，什么什么神学院的话，70%他是大儿子。什么是大儿子呢？大儿子就是外表是完全标准的，但是里面是充满了妒忌、好奇。为什么他好奇呢？圣经从来没有说那个小儿子是跟娼妓吞他的爸爸的钱，他就自己嫁进去哦。你知道吗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做基督徒很久了，你有时会好奇那个小儿子，哇，他这个人神都救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想，哇，他那一种 colorful 多姿多彩的生活我没有， 我没有反叛过，我没有经历过他那一种好奇。但是大儿子有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，就是没有喜乐。圣经里面的大儿子没有，我们当中的大儿子也没有，很多时间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我也没有。我是一个小儿子，我在家是最小的，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。我不知道你们谁是家中最小的，我常常跟你们说我老三嘛，我的老三做的错事比老大老二加起来更多嘛，但是我的老三抓住我们的心比老大老二加起来更多嘛。有些人是这样子，但是当我想这个的时候呢，咦，大卫也是最小的哦，咦，摩西也是家里最小的哦，雅各不是家里、雅各也是家里最小的哦，约瑟不是家里最小，但是约瑟雅各把约瑟当在家里最小的哦。所以你们当中如果谁是最小的话，你们要多看这几个人的生命。同时候我是大儿子，我自小在教会长大，我爸爸的妈妈把我们带成基督徒，我们经过的事如果我告诉你，你都会吓了一跳。我爸爸曾经、来北京探门的时候也在我们当中聚会，你们也见过我父母。我是那种一生在教会长大，13岁做翻译，18岁正道，然后又、做什么青年什么什么主席，然后怎么什么什么的那一种，就是一生人都不敢太大犯太大的罪，但是永远好奇小儿子在外面犯罪的那一种。我真是苦啊。但是为什么我在圣诞节要跟你们讲呢？原来啊，这里是没有答案。如果你看圣经是没有说到大儿子的结束是什么，就跟耶稣讲那个比喻的15章第1节，我相信耶稣为什么先说迷羊，再说铜钱，最后说儿子，为什么这里是199亿，为什么这里是10个9亿，这里是2个1亿？我相信耶稣讲那一个故事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转向去望的那个就是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知道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大儿子。你回家了吗？不单单小儿子需要回家，不单单浪子需要回家，我们也需要回家。不单单上个礼拜80个人举手需要接受耶稣，我们也要重新悔改到耶稣面前。挥霍的爱，其实最挥霍的是谁？不是小儿子，最挥霍那个叫父亲。他等老二，同样等老大，因为他知道他们都同样需要饶恕，同样的需要他的爱。小儿子他相离不远，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他，给他袍子、戒指、鞋子，然后宰肥牛犊。大儿子他又不一样，你看父亲多有智慧。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父亲呢，如果你有看很多的一些宗教图画，比方说 Rembrandt 的那个 Rembrandt 画过2张浪子回头，一个是他30多岁，一个是他60多岁画的，兰布朗是吧 ？Rembrandt 一个荷兰的一个画家。他说，如果你看那个父亲的手按在那个小儿子的肩上的时候，他的右手好像是父亲的那个权柄，他的左手就代表母亲的那种慈爱。然后你再看那个大儿子是站在旁边这样子的看，大儿子的衣服跟父亲的衣服一模一样，但是他的心跟父亲完全不一样。他非常知道小儿子是跑着去抱他的，他也很知道对大儿子是要出来劝的。他就说，你常和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。最挥霍的是父亲。我里面有没有小儿子呢？我很喜欢看的一本书，卢云1994年的一本书叫做《浪子回头》。他说，我离家不知多少遍了，我常逃避那祝福我的手，跑到远方去找真爱。我不知道今天你跑到北京是不是去找真爱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离开你的家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家外面找过一个家。我希望你没有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有，你的家人很伤心，你的天父 更伤心。上瘾可能是唯一的解释，我就是个浪子，我为什么总是对真爱视之不理，老是往别处去找爱，为什么我总是离开那个称我为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你的地方的那一个家呢？同样的，在我们当中也有大儿子，我们把这个罪叫做自义，自义的罪很难被看出来。一个从没犯错的儿子，始终守规矩，努力的工作，可能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努力的人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是很努力的人。很努力的人很好，你叫他帮你上班最好，你请他帮你上班你就睡觉睡很好了，他睡觉睡不好嘛。但是很努力的人上班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变为大儿子。突然一直等小儿子回来的父亲却出来找大儿子劝他回家。自义是最难处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罪人是不醒悟，小儿子知道他正在跟猪在一起嘛，大儿子以为他在家里，大儿子以为他从来没离开过，但是他从来不在家里，而且常常还听到人家说，牧师早安，医生你好，教授我刚刚读完你写的那一本书。大儿子，弟兄姐妹，大儿子的自义冷漠，很可能从欲望的陷阱出来的那个小儿子比大儿子回归来得容易。正如迷途羔羊丢失的铜钱，浪子我们都迷失了。这一句话 having it all together， 我想了很久我都翻译不到。英文有一句话很好，他说每当让我们以为我们 having it all together， 每当我们广东话可能翻译得到搞定，搞定，每当我们以为我们搞定了，每当我们以为我们教会成熟了，每当我们以为我们得到神的喜悦了，每当我们被称赞，你讲道很好，你带领诗歌很好，你是很好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一刻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再成长的时候。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搞定了。基督教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基督教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自救，基督教就是说我们有罪了。在我们当中，我希望没有很多的大儿子，但是我知道我曾经是，我某个程度来说还是，那就有可能我们当中还有大儿子。但是我们最终得学习的是父亲，他那种无微不至的爱，既因小儿子回来欢庆，也不忘了大儿子不跳舞。这里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我们常常，如果你问我在美国做基督徒，可能不需要讲，在中国做基督徒，我们一定得讲，我们说的 power of one。 太容易，我们以为我们是13/1，71分之一，我们太少听到牧师教会强调一个灵魂得救，一个羊找回来，一个铜钱都比99个，比9个重要，天上更大的欢喜。因为我们太容易人云亦云，我们太容易活在很多很多很多人的影响当中，我们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忘了回家是我们自己的关系，是一个人的救恩。所以在中国里面，我们必须讲这一个，其他的很自由，很讲 individualism， 讲个人主义很强的，不需要。在这里我们一定要，而且父亲的爱除了无微不至，他知道你也知道你，知道你也知道我，他也是毫无保留。他说我一切的都是属于你的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读经济学的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银行上班的，三分之一给了小儿子，三分之二给了留下来给大儿子。什么叫做一切加起来都是你的？肯定加起来不是整数嘛。原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神的数学跟我们的数学不一样，天上的经济学跟地上的经济学不一样。神从来不是说他少了拿给你，你挥霍了，你浪费了，你就不回家，不是。 简单的来说，小儿子离开的时候，父亲把钱挣回来也可以吧？所以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父亲的心，就好像马太福音二十章，你们还记得那个比喻吗？马太福音二十章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园庄，他去外面找人来上班，早上来上班的，下午来上班的，最后一个时刻来上班的，他给的钱都是一样。那个早上来上班的就说：“为什么你这么不公平的？”他完完全全是用地上的经济学去看神，神说：“为什么我不可以大方啊？”你看到两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吗，弟兄姐妹？千万千万不要用你的经济学、你的价值观去放在神那边，说：“神啊，你的爱应该是三分之一给他，三分之二给我，三分之一给了他够就不可以加满。”那个是错的。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公平的，但是是 in favor of you。 你听明白这句话吗？神对你跟我的爱是不公平的，但是是不公平，是有利于我们的不公平啊。神不需要爱你跟我啊。我很记得我以前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，我去 First Baptist Church， First Baptist Church 是在温哥华 downtown， 我有一个老师 Gordon Fee。有一天我们除了我们请文的牧师讲道呢， Gordon Fee 会在那边讲道，他就讲这一个，那时是1999年吧，他就讲完了这一篇道过后呢，他结束呢我都吓了一跳，没有人知道他结束。他如果你们知道 Gordon Fee 那个信约学者啊，林恩派信约学者最好的，他讲完了这篇道过后呢，他说 Thank God he is unfair， 他就跑下去了。他说感谢神他是不公平的，他就跑下去了。我这句话想了很久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一个创世的奥秘。因为我们永远都说我们应该是公平公正公开，对吗？我公平公正公开的告诉你一个创世的奥秘，神是不公平的，但是他的不公平是有利于你，有利于我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。因为饶恕他，爱过他，通过他还爱他，甚至不让小儿子有机会道歉，他也不让大儿子的冷漠不前，两个都是有两次机会，两个都是对父亲来说都是有余的爱，都是挥霍的爱，都是爱你爱的太多的爱。朋友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，小女儿还是大女儿，我们都要学习父亲。圣诞是什么意思？圣诞是造物主选择与被造物永远的相连在一起。他为什么要来做人？他不需要。1988年，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做《和平饭店》，不懂你们没有看过这部电影，周润发拍的。你说我在圣诞节讲周润发，是这部电影很特别。这部电影他说这个是一个和平饭店，只要你是在外面你多恶多坏也好，你进到来这里呢，那个饭店的店主就保护你。他的一个条件，他不问你过去，他接受你的过去，他饶恕你，一个条件，你不要出去。当然我们都知道叶童演的那个女主角呢，进来呢周润发就喜欢他了，然后叶童呢不听话跑出去。那个饭店的规则是主人设的，他能不能够为了这个他爱的人破坏他的规则呢？他要选择他要不要出去救他，因为他一出去的时候他就必死。然后那个主人呢，为了爱他，他就出去，他选择出去他的饭店，最后救了他，他死了。你说这个很像我们的故事吗？神爱我们，因为他设了一个规定，如果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必死。但是他爱我们，爱到他既不破坏他的规定，但是他又要爱我们，他只有一个办法，他来他死，你跟我活。这就是父亲的价值观。我很喜欢繁体字的父亲的亲， 我记得我的李文章老师，当我们第一次上神学的时候，在新加坡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说：“你们呐、啊，他说我们这些懂得中文的人呐、啊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中文里面的神学有多深呢？”他的中文很好，他懂很多。他就说：“你们父亲的亲啊，那个字啊，是一个人站在一个树上，一直在看他的儿子回来了没有？你们知不知道啊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登了，我吓呆了。”我这个从小到大念中文的人，需要一个韩国的老师告诉我，我们中文里面有多少深奥的神学、圣经学里面。你看到吗，弟兄姐妹？有一个人站在木头上，一直都在看你回来了没有。圣诞想家了吗？感谢神，圣诞是我们最好思故乡的节日，被思亲是必须。圣诞是一个太想儿子的天父，差派他的独生儿子降世为人，带我们回家。家外面找家的，回来吧；家里面迷失的，回来吧。每一个灵魂都重要，一个人悔改比99个不悔改的更欢喜。我做了很多年基督徒，我告诉过你，做大儿子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象征就是我失去了喜乐。如果你服侍，如果你做基督徒，你不是奥古斯丁说的，奥古斯丁说一句话，他说基督徒必须是从头到底都阿利路亚，他说必须是从头到底都是赞美神，每一天都很喜乐的，不是开心但是喜乐的。如果我们失去了喜乐，我告诉你，你很接近大儿子了。而且每一个人都重要。上个礼拜天李牧师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。最近我看Richard Buckham 的 Glory the Gospel The Glory of the Gospel， 他写的最新一本有关约翰福音的书呢，他说约翰福音是一个很个人的书。圣经里面有7次提到神跟一个人的谈话，如果你算那个拿单那次7次，不算拿单是6次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跟那一个人谈话，如果耶稣不告诉其他人，没有人懂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给我们的救恩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神是要救你一个你。对神来说，你是最重要的那一个，我是最重要的那个。神不会说因为你是1/13，我也救你吧，不可能。因为他说He whoever believes in me， 那个 believe 是 singular。 他说其实啊，约翰可以说 for whoever believe in him or all who believe in him， 他可以用复数，他不用用单数。但是在这一章这一节里面，他强调神用单数。换句话说，圣诞是普世的，救赎是个人的，普世欢腾，但是你我还要在圣诞节跟耶稣有一个回应，因为救赎是个人的，他不一可以是因为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你就一定是基督徒。你我必须跟神回应。我11年前念硕士的时候，我是研究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会，伦敦会1807年。拆第一个宣教士马里顺到广州，所以你们要爱广州啊，不要忘记广州啊，北京。上周我们的教会没有这么好的诗班，只有4个人的诗班，3个老美1个老中，他们唱 Handel 的弥赛亚， Handel 的弥赛亚。他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开放，他就去了马六甲。我跟你们说过，1807他就去了马六甲。马六甲那边有一个宣教士是马里顺的同工，叫 William Mill 米林。他在那边呢办学，印刷印圣经，然后传道，一直服侍33年。到1842年的时候，当中国开放的时候，他们就选择离开中国。那时他们在那边有3个地方，如果你没有去过的，叫做 Strait Settlements， 历史的名字，槟城、马六甲、新加坡。当他们从槟城、马六甲撤，因为他们要来中国的时候，他们讲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最简单，因为中国有4亿人口， 马来的人口太少。他说我们是来传福音的嘛，我们的初衷就是来中国嘛，我们就是要救中国的灵魂嘛，我们当然要去中国。当他们准备撤的时候，撤了两个站的时候，还剩下新加坡的时候呢，在一个荷兰的宣教士 LJ Van Rijn 呢，他就写了一封信，不是给这一群伦敦会的人，是给伦敦的伦敦会的人。他说为什么你们要离开呢？为什么你们要撤马六甲呢？为什么你们要撤槟城呢？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祷告不再重要呢？为什么之前我们的捐献，我们捐的钱不再重要呢？什么是一个灵魂的价值呢？难道在神的眼里面，马来的灵魂不比中国的灵魂重要吗？这是他说的，他的下一句话我都不要写上来。他的下一句话说，就算是马来的灵魂，可不可以捡起那个从台面掉下去的炸仔？弟兄姐妹朋友，每一个灵魂都重要。我也跟你们说过，全世界的第一本木刷的圣经，中文圣经1823年是在马六甲印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爱马来西亚人。天使在跳舞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跳舞，我要学习要跳舞，我要学习，我要欢庆。只要有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就有 party， 只要有一个人举手回应，我就要，我想家，我就必须开心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圣诞就是荣耀归于至高神，平安赐于世上人。我要做一件我没有在你们当中做过的事，不是，也可能是影响等下时间的事。我请你们低头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会邀请两种人举手。第一种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你听了神的话语过后，你知道在天上有一个父亲在等你回家。我知道上周我们有80个人回家了，回到属灵的家了，接受耶稣了。当众人低下头的时候，我想问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，我知道基督教里面说的这个天父为了爱我，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救我脱离我的罪，带我回家。我不知道你上周有没有来，我不知道这周是不是你第一次来，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是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我请你举起手，其他的人可以低头。我请你举起手，一个都重要，每一个都重要。不要因为80个人举了你不举，你就是那一个。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我会问你最后一次，如果你要接受耶稣，你可以在其他人面前，其他人低头的时候向神举起你的手。好，感谢神。等下可能你要找招待，或者招待会找你。第二个我要为你们祷告的是我们的大儿子大女儿。你从来没离开过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进去过，你发现你失去喜乐了，你发现你妒忌了。我也要你向神举手，有吗？我们当中的大儿子大女儿，你举了你就放下。我告诉你，我同样为你感谢神，天上也会为你开 party。 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今天用路加福音15章 提醒了我们你对我们不公平的爱，提醒了我们你是那个站着等着出来抱我们出来劝我们的父亲。我感谢你在圣诞的期间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降世为人，我感谢你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爸爸，我要回家。